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中第11轮贸易谈判今天登场，中国副总理刘鹤继续率团出席。在特朗普总统提出了加税威胁之后，中方回应将进行反制，中国如何反制？刘鹤将带来什么样的信息？贸易战硝烟再起，身负重任的刘鹤为何不再具备特使身份？当中有何玄机？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国际要点新闻。韩国军方说，朝鲜在星期四下午4:30左右发射了一枚不明飞行物，这是朝鲜继4号发射了他们所称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之后，时隔5天再次发射了飞行器。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他们正在对这枚朝鲜从平安北道新五里一带向东发射型号不明的飞行器进行精密分析。上个星期六，朝鲜官方媒体称，朝鲜试验了多枚火箭发射器和战术制导武器，这是朝鲜在停止试射1.5年之后又重新试射。韩联社的报道说，有分析认为，朝鲜星期四从新五里向东发射的飞行器或贯通朝鲜内陆，而该武器很可能为导弹。朝鲜目前还没有对发射做出相关评论。美国海军在5月9号宣布，美国、印度、日本和菲律宾海军刚刚完成了在南中国海中国声称有主权的水域进行的联合演习。美国海军的声明说，这次由美国海军第7舰队导弹驱逐舰威廉 P 劳伦斯号所参与的多国联合海上演习在5月2号开始，8号结束。除了美舰劳伦斯号之外，日本的村宇号驱逐舰、印度加尔各答号驱逐舰以及沙克蒂号补给舰、菲律宾的伯尼法西奥巡逻舰参加了这次的联合海上联合训练。美国海军表示，海军舰船在世界各地国际水域航行，包括在其盟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这种自由航行的行动不涉及政治因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称，记者提到的情况他还没有听说，需要再去核实。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将要提升对中国的贸易战的威胁，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上午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最近各种渠道消息很多，美方贴了不少标签，比如倒退、背弃、中方被承诺等很多。高峰接着说，中方重信用、守承诺，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中国贸易伙伴则抱怨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近20年，一直损人利己、不信守承诺的做法始终如一。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谈判团队星期四到美国与美方展开进一步的谈判。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5月8号就他可能被引渡到美国，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法院出席讯讯。法官决定孟晚舟将会在今年的9月23号到10月4号之间出庭聆讯。法院更改了他的保释条款，允许他从温哥华一栋价值600万美元的6卧室豪宅搬到一栋价值1600万美元的7卧室豪宅中。孟晚舟的辩护律师在星期三向法院提交的文件中表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示，为了美中贸易谈判，准备好干预案件。由此可见，孟晚舟的案件背后有强大的政治因素。孟晚舟因为被指控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而受到美国通缉。应美国有关当局的要求，加拿大执法机构在去年12月在温哥华机场将转机的孟晚舟抓捕。他被指控涉嫌银行诈骗罪、电信诈骗罪和共谋罪。孟晚舟否认上述指控，并且起诉了加拿大政府、边境安全局和国家警察部队侵犯他的人权。 孟晚舟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她在被抓之后，有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捕，还有一名因为毒品问题在中国被捕的加拿大籍人士，对15年刑期上诉之后遭到改判为死刑。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总统没有必要签署行政命令来明确禁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参与美国的 5G 网络建设。美国国务院负责网络和国际通信与信息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大使说，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有法律机制来禁止华为进入我们的私营部门网络。美国四大电信运营商已经同意，他们不会在 5G 网络的任何部分使用华为或中兴产品，而且他们也不会在 4G 网络中使用。所以我们认为不需要一个法律工具来迫使他们这样做。此外，去年年底颁布的国防法案禁止美国政府使用这些高风险的供应商。斯特雷耶大使还表示，美国只会在美国的 5G 网络建设中使用可信赖的供应商，包括韩国的三星、瑞典的爱立信以及芬兰的诺基亚。那么美中贸易的第11回合谈判将会在今明两天在华盛顿登场。特朗普总统在最后一刻威胁要对中国寄出25%的关税。那么在欧洲各国以及市场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对于中国与欧盟的谈判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静玲你好。
玉文你好。
是，先跟我们谈谈欧洲方面是如何来评估即将登场的这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他们认为美中双方会达成协议吗？
是的啊，首先大家注意的是特朗普总统的态度为什么突然间变得强硬。那么一般认为呢，这是特朗普在最后一刻施压的谈判技巧，而其次呢，则是必须展现给美国民众看。但基本上啊，中美双方达成协议的意愿和共识呢，并没有改变。总部位于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施奈德·伯辛格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强调了这项看法，认为美中会达成协议，但问题在于这个协议能够维持多久，是否涵盖了美国关切的基本议题，像是智慧财产权、技术转移等等。而真正的关键还在于如何强制落实执行，这是中美双方未来必须协调处理的事情。另一个焦灼点是美方威胁要增加这个惩罚关税，而中方呢则扬言报复。他认为目前这个惩罚关税看来是没有终止的迹象。玉文。
是，穆静玲，我们知道中国其实和欧盟现在正在就双边的贸易协定在进行谈判当中，同时他们还预定要在2020年要来达成协议。现在看到美中之间的这场贸易对峙，那么这对于中国与欧盟的谈判有没有可能带来一些影响呢？
是的啊，中欧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已经进行了多时，那么预定达成协议的时间表是你刚刚提到的2020年。这一年不仅是美国的大选年，也是中国脱贫进入小康社会的一个目标年。那么我们回到这个中美贸易谈判上，欧洲和美国一样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和执行方式表示关切。欧洲的舆论虽然有支持美国发动这一波贸易战的声音，认为是有助推进中国的改革，但更多的声音是不赞同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强硬对峙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认为说这有可能会适得其反。而同样的，施奈德伯辛格是告诉美国之音，他说美中的贸易战对全球经济是个坏消息，对于与美国和中国正在分别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的欧盟，华府和北京在这一波贸易战中传递的讯息和每一个谈判的环节都将是欧洲跟中国和美国谈判的参考指标。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江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那么距离特朗普总统要提高中国商品关税的时间到现在只剩下不到15个小时了。中国官媒今天以华盛顿举办鸿门宴，刘鹤佩剑入席来形容即将登场的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中国为何突然采取强硬姿态？ 刘鹤此行主要任务是什么？他能不能够说服美方停止加税行动呢？稍后回来，经济学者夏野良以及独立时政评论人恒河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时，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的，我们就为播出欺骗。
我们当时是美国贸易战的一个更大政治背景下，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副总理刘鹤今天率领中方谈判队伍要抵达华盛顿，来与美方展开第11轮贸易谈判。刘鹤此行呢，也正值美方准备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中贸易战硝烟再起的紧张时刻。路透社报道，中国对已经做出的贸易承诺全面反悔，这导致了华盛顿震怒，以加税来进行反击。还有舆论称，刘鹤此行是冒着炮火前进，他是将恢复中方的承诺，还是将做出更多的让步？没有了习近平特使头衔的刘鹤，他有多大的把握和授权呢？第十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是否还能达成协议？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评论人来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经济学者夏野良，夏教授您好，欢迎您。
嗯，好，各位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在新泽西州的中国时政评论人恒河，恒河先生您好，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请两位嘉宾，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是中方的新华社在星期三当地时间的深夜将近午夜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声明啊。那么也就在刘鹤即将抵达美国的前夕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声明，声明当中呢特别提到了对于美方拟议升级关税的措施深表遗憾，那么并提到如果美方的关税措施付诸实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我想先请在场的夏野良教授跟我们谈谈，这是在为刘鹤的谈判立场定调吗？
我觉得在出发之前有这样一个强心针打一下，让中国观众觉得中国不会向美国的压力屈服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被官方呢调得非常高。那么这个情况下，你如果光说服软的话，不说一点这个硬气的话，感觉是没法交代。包括外交部发言人这次都不像以前那么强硬只是模糊地说中方仍然会派代表团过来那么实际上呢，这次刘鹤来是参加一个城下之盟的签约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所以中国官媒呢说是鸿门宴这个鸿门宴说的好像是带有敌意的就是充满杀机的，但是我想这个说法这个形容显然是不合适的。美方并没有说充满杀机也没有说充满敌意，而是过去在十轮的谈判中，美方已经是表达了最大的善意和忍让包括给了这个90天的宽限期，很多事情说都可以呢慢慢的谈。你像我们知道纳瓦罗过去呢在他的著作和主张中是非常强硬的，但是莱特希泽呢稍微做了一些平衡，他知道哪些可以是达成的，哪些是难以达成的。如果难以达成的话，就会使得谈判成为旷日之久的长期的谈判。所以呢，我觉得这次 美方其实在有一些结构性改革问题上已经不像以前提出了那么多的诉求和那么强硬，但是呢还是保留了一些关键性的条款。我觉得这些关键性条款包括这个监督机制和处罚机制啊，还有透明化，这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
稍后回来我们还可以谈一谈，就是我们待会也可以介绍路透社的独家报道，在昨天的报道里面特别提到了这次美方政府为何重新拿出这个关税大旗，主要就是因为这相关的原本已经达成的一些条款，那么可能遭到中方的全面反悔。不过我们先来请教我们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一次中方发出在深夜发出的这个声明？有人说这是软硬两手，一方面平淡地表示深表遗憾，另外一方面也说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中国能如何反制呢？您的看法？
我基本上同意夏言良的说法，就是他实际上这个不是说给美国听的，因为作为对等反制的话，这个事情是中方挑起来的，就是说谈判谈到今天，突然之间像有点像全面反悔一样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一直认为谈判的过程当中应该有很多反复，就没想到他这个，就是从外界听到的消息来看的话，在前几轮谈判虽然说很困难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确实顺利的出乎意料，就是其中有当中很多条款我是估计中方是不会答应的，居然就逐步逐步的答应了，这个到最后翻盘，我想这可能是他的一种策略，就是说到了这个大家都认为这个协议必须达成了，就是好像是不能再往后退的时候突然翻盘，这是逼着美国好像没有办法再后退，所以这个是实际上是中方逼美国提高关税的。而他手上那个现在报复的牌呢其实是很少的，就是说他的报复的牌第二轮就第一轮这个500亿美元商品这个加关税，这个它可以对等，然后到了2000亿的时候呢加到10%，它就没办法对等了，因为中美贸易当中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那个货物就这么多，然后呢现在再加到20%的话，它可能也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对等报复，它也只是说说一说，所以我认为它主要是说给国内的民众听的，就是说不能让大家觉得他可能会让步，就是说如果那个中美方当时没有反应的话呢，那么他就赢了，他等于是一翻以后美方必须签或者是至少要做出重大让步，那么他可能就赢了。但现在呢他实际上是有这个准备的，因为当时一直谈到这一步他都是有准备的，也就是说这些可能是可以让的，只是说不甘心要翻一下看看怎么样，但没想到呢美方立刻就开始加关税了，因此呢我觉得他还会做让步，这个所谓的对等报复呢实际上就是为自己要做让步这个给一个借口或者是给一个解释而已。
好的，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路透社说这是他们在昨天发布的独家消息，说这是因为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这个通过电报，那么美国方面收到了中国方面把这个长达150页的贸易协议的草案做了一个系统性的修改，几乎7大章节都有很多的这个修正，才会导致美方决定要以这个加关税来进行反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能不能谈谈中国方面为何会突然有这样的一种态度的反转？当然很多的观察人士说不出乎意料之外了，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在过去的10轮谈判里边，中方还是就一方面的让步可能性都做了评估，也做了切实的这个安排，但是呢最终因为要得到习近平的批准，而习近平呢表现了强势的态度，这里边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上次这个川普到越南跟金正恩会面没有能够谈成功，所以呢给习近平一种这个骨气和信心，他觉得跟美国人打交道没什么可怕的，像这个朝鲜都可以敢跟美国有一些较劲的地方，那中国完全是可以有这个实力，另外呢就是说他强调的就是说民族主义啊这个爱国主义的这种气势是不可退让的，他是不能够服输的，过去他曾经扬言要以牙还牙啊，那么经常讲这样的一些这个硬话狠话，但是现在的情况来看，就是如果要是讲把这个大的翻盘，也就是否定了过去一年来的谈判的努力，十轮谈判的这种心血，所以这样呢当然会使美方非常的这个愤怒，其实不是川普一个人的意思，应该是整个谈判团队 包括这个朝野内外还有这个学者的共同的意见，也就是说这个对中国现在是全面的，就是从战略上、经济上、政治上都要进行全面的制衡。包括我们最近看到这个 FBI 和 CIA 都这个宣布中国呢是世界上这个间谍对美国威胁最大的间谍的这个对象国啊，包括现在他们把这个监控对象扩大到了到美国来学习的留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群体，那个主要指的是像人文社会科学和主要是理工科高科技为主，但是也有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分。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知道刚刚我们也提到，现在距离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加关税的时间点已经剩下不到15个小时的时间了。刘鹤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点，时间上可以说很紧张了，他来到这里他能够做些什么？他能够成功的说服美方收回这个加税的决定吗？
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就是他会说服美国说我们还按原来的那个方案来进行，就是不翻盘了，还按原来的。但是就这样的话，我觉得美方还是不容易被说服，因为已经谈了这么长时间，你们说翻就要翻，现在你说我们不翻了怎么可以？除非再加码，那也就是做出更大的让步才可以。因为美方这个主要代表这次也都讲了，就是说对这次能够签约并不抱很高的期望，但是不排除就是假如说中方给了美国很大的好处或者讲让步的话，那么这个约还是有可能签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不签了，就是说那个习近平态度非常强硬啊，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些问题中方不愿意改的，你非要逼着中国改，那中国就坚决不改，就坚决不能够签这个约啊。其实签和不签对中国的压力都非常大啊。有人说刘鹤呢这个使命是不可完成的，不可讨好的使命，无论是你谈成了还是没谈成都要受到责备。
是有人说这个达成协议是卖国，达不成协议是无能，里外不是人。
对，但是其实谁都知道这个责任最多是让刘鹤来当替罪羊，真正的责任者是习近平。而且也有这个南华早报报道说习近平曾经在内部的一个讲话里边说，他无论就是今后可能发生的这些后果他个人愿意担全责。但是这个呢说的是一个空话，怎么担全责？你是不是可以下一个军令状？如果说这个中国经济造成重大的损害的话，那么你习近平是不是不要再说你要无限期的任下去，而是说你现在到期你就得下来，2022年到期你就应该下来，还是说你可以不要到任期结束，你现在就引咎辞职？中国有过这样的先例吗？中国有过这样的这个为自己的错误和罪恶负责吗？毛泽东对这个当年的3年大饥馑，饿死4500万人，文化大革命这个迫害这个上亿的人，以及这个后来邓小平对这个64屠杀，他们什么时候负过责任？中共整个的作为一个政党什么时候负过责任？
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国方面啊，这个继续想请恒河先生跟我们评论。中国方面现在对于他们所谓要推翻原来协议草案的这个一个理由，就是说这其中涉及到中国的法律，他说中国的法律不是说变就变的，要来尊重中国的立法程序，所以这个不能谈判，不能够妥协。那么也有各方有意见说，如果既然不能谈判不能妥协，为何一开始的时候又承诺美方要来进行改革？所以现在是否陷入了这样的一种僵局呢？我想请恒河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首先讲一下法律的这个程序和修改哈，在中国的法律呢，这个你说立法，当然说执法呢本身就是个很困难的事情。那立法方面呢，其实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他不想立的法永远立不起来。你比如说什么新闻法啦，他就永远立不起来。但是他要想立的法呢，我知道的最短的时间所谓立法的话是5天就立法了。就是1999年，10月25号，江泽民在接受这个《费加罗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法轮功是邪教，然后5天之后，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有法律效用的，就是是法律，因为中国的立法呢，不是说人大批准就可以了，我只有这一条路，实际上人大常委会做的任何决定都有法律效用，它都算是法律，所以呢，人大常委会就能立法，而且人大常委会本来是每个月见一次面，如果需要的话，临时招起来不都在北京嘛，就是从其他地方调过去也很快，就这几个人开个会就能把法律修改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您觉得中方提出这样的一个理由，能够让美方来接受吗？
这个美方肯定不能接受，当然他讲的很冠冕堂皇。好像是有立法的一个程序，其实我们知道所有的立法都是共产党决定了以后，人大开个橡皮图章，盖个橡皮图章就是了，这个谁都知道。 美方这一点肯定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说服不了美方。关键问题呢是这个美方要求的细则太多，而且是要求公布，而中方呢法律呢它是一个，毛泽东就说了嘛，法律一出不一细，不是管我们自己的，是管别人的。所以说这个法如果说是这个在中国它可以肆无忌惮的侵犯法律，但是如果跟美方按照美方的要求在法律上进行了修改以后，等于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在监督他执法了，所以说对他来说他就很不舒服，这个确实是他要推翻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哼，好的，我们
但是呢，我觉得哈，就是说到了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了，他可能说就是回到原点是不可能了，就是回到这个中方发那个外交电文之前的那个点已经不可能了，因为美方丧失了信任以后，你要重新建起信任来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当然美方也没有指望信任他，但是不管怎么说的话，你在临阵这么大翻盘的话，可能要做出更大的让步，美方才可能继续谈下去，就说不是原点，而是说美方的制裁措施又升级了，在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下再进行谈判。
就好，夏教授，
上次这个习近平他修宪，把自己的这个任期无限制把那个原来任期制给取消，这个立法的过程是相当快的，也就是说中方说这个立法要多长多长时间，中美谈判已经一年多时间了，所以说他要想立的法不是说不可能啊，那么一个月或者几个星期都是有可能的，他真正要想立的话都是可以完成的。再说呢，你可以先签约，先签了约以后回去再去改再立法，这是都可以做到的。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站上直播聊天室里面的网友们对于刘鹤此行来到美国有没有办法能够说服美国停止这场加税的行动，刘鹤本身又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信息，第十一轮的贸易谈判将可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果。我们来看看这位第一位署名叫 Richie Winson 的这位网友，他说将近半年的延长期都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只剩下一天了，刘鹤就能反转败局吗？天方夜谭。即使这次刘鹤做出了天大保证，川普和美国团队也不会再相信了。美国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是势在必行，中国不进行结构改革的话，要么自食苦果，要么退出世贸。下面这一位呢，署名叫午夜星空 SE 的网友，他的看法是临阵擦枪，仓促飞美。我估计刘鹤此行结局有四种可能：一是回到上次谈判结束状态，余下的5%也可能完成谈判；二是要求宽限时间；三是强硬态度，但争取道义主动权，把谈判失败的责任推给美国；四是这几天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可能互通电话，特朗普同意时间点再往后推，但不管如何，留给中共的时间不多了。那么我想针对这位网友他所提的四个可能性，我是不是能请夏教授跟恒河先生谈谈两位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说川普跟习近平通话然后同意向后推延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这个川普在推特上表现得非常强硬，你还继续的来翻盘或者说从头推倒重来，或者说这个推延时间 no， 那意思就是没门，根本就不会给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那其他的可能性呢？比方说这位网友提到说可能会以强硬的态度但争取道义主动权，然后最后把谈判失败的责任推给美国，您觉得这是不是最大的可能性？
这是中方一贯的做法，就是在一些枝节上有意的是制造障碍，但是不管怎么样，美方的态度现在是相当的明确，一个是惩罚机制要保留，就是说这个关税不是说先取消关税，而是说看你做的怎么样，将来可以降低关税或者消除关税，这是这个前提。另外还有监督机制，还有惩罚机制，还有透明化、公开化、透明化。那中国加入 WTO 这么多年，中国哪些地方违规了？中国老百姓知道吗？中国学者知道吗？中国政府官员知道吗？他们都是隐瞒，都是能糊就糊的。这18年过去了，是一笔糊涂账。所以呢，这一次中美贸易谈判的这个内容应该是，不管中国公布不公布，美国肯定是要公布的啊。然后翻墙这些人有机会去了解究竟这个谈判的内容具体的这些规则是什么。
嗯哼，恒河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刘鹤的此行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第十一轮的贸易谈判，我们知道先前一般认为这应该就是最后一轮谈判了，之后就是协议的出炉，但是现在情况看来好像不是如此。
现在美方肯定要看到这些实施，就是原来很可能是你答应了最后签了你再修改法律，这个可能是美方可能是允许的，但是现在很可能是必须看到一定的结果以后，就是你承诺的东西要有一部分现在就兑现，他才能够留另外一部分将来去兑现，这个可能性更大，就是说等于是他把自己原来的位置吧又退了一步。至于说就是说要取得道德制高点的话哈，虽然说中方这样做，但他这个道德制高点呢只能在中国，就是对中国的民众表现出他在这一轮上面责任在美国，因为在国际上呢，这个中方和美方这个最大的区别是美国是什么都公开什么都透明，所以整个谈判过程除了细节他不公布以外哈，很多事情都是大家都一直知道的，因此他不可能在国际社会上争取到一个道德制高点。中方呢一向是黑箱操作，就是即使是欧洲有些国家可能希望这个贸易战不要打起来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乐于见到美国得出一个谈出一个对美国有利的让中共守规则的这么一个协议，这样的话欧洲也可以跟上，因为欧洲在这个立场上他的情况和美国是一模一样的。
嗯哼，
所以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要做出更大的让步才可能达成协议。
嗯哼，那么我接下来想请教这个恒河先生，您说接下来的可能性是做出更大的让步，但是刚刚节目讨论一开始我们看到新华社的这个声明里面说中方会不得不做出一些反制措施，那么我想请您细部的跟我们谈一下中方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反制，那么香港一些学者还有一些经济专家认为说这种反制可能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对美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您的看法呢恒河先生？
这个其实一开始我已经说了，就是说他没有对等的措施，因为双方的贸易是不平等的，如果说是就关税而言的话，他能够加的东西本来第一个是总金额达不到美国已经需要加的这2000亿的这个水平，而且美国还有一个就是川普总统也说了还有3000多亿随时可以再加上去，这样的话他就等于是没有任何反击的措施了，当然他可以在其他方面反击，但其他方面反击的话呢他可能打的牌也非常少。你像对加拿大的话他禁止一些什么油菜籽啊什么现在提猪肉啊，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其实就是这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中美贸易方面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这个商品在美国总的 GDP 当中的比例非常非常低，所以相对来说的话美方受的影响不会很大。我同意这基本上是一个象征性的，就是说他必须在国内，因为既然煽动了民族主义那么他就必须要对国内他自己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有个交代，这就是一个交代，并不是真的说他有这个力量能够对等报复。
嗯，夏一良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他除了用关税的措施以外还可以用非关税壁垒或者是经贸问题政治化，在其他的各个方面对美国的商人对美国的企业家甚至美国的其他的机构在华机构都进行施压。你像过去中国一贯的做法就是让人啼笑皆非，当年这个挪威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那么中国政府既然做出了禁止从挪威进口三文鱼的决定，就说像这一类的让人啼笑皆非的时候有很多，所以我估计中国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实施这样一种报复，但这种报复呢没有办法改变这样一个根本的格局。
嗯，是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实际上在星期三昨天他发了这样的一个推文，在推文里面他特别转述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莫里奇的话，说他说现实情况是有了关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而中国经济增长更加迟缓。那么这一点我想请经济学家这个夏业良教授，请经济学者跟我们谈一谈。我们也注意到确实2019年第一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 GDP 超出了远远超出了各界的预期3.2%，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在美中贸易战的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经济为何仍然如此的迅猛发展，您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观众朋友分析一下？
我们注意到美国经济呢它这些年主要是靠这个新经济高科技来拉动，那么纳斯达克呢这个我们从纳斯达克的构成情况来看以及市场的表现来看就可以看出这个很多方面美国都是领先的， 传统经济过去呢，让美国认为不重要，尤其是制造业大量的转移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但是现在川普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因为中国这个劳动力人口丰富，这个是成为制造业中心的一个条件。但是美国呢，过去说劳动力稀缺，现在其实并不是这样。大家借三四十年前，美国只有两点几亿人口，而现在是三点二亿左右。那么三点二亿左右中，其中有相当的将近一亿的属于中低端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或者是他们的技能并不高，他们需要一些制造业、加工业、服务业的工作啊。所以呢，现在川普虽然已经把就业率降到五十年来最低，就是3.6%左右啊，这是在教科书上来讲的话，当然是一个充分就业。但是这还不够，就是说如果要是讲给美国增加更多的这种产业，把一些已经转移出来的产业可能用其他的方式再把它们收回，或者是邀请外国投资者包括美国的企业家在美国进行更多的投资，那么对这个制造业、服务业和这个物流业等等进行更多的全面的整合，那么这样的话会使得美国经济更加强劲。而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度是很低的啊，虽然讲美国仍然有一定的这个外贸依存度，但是这个依存度主要是对日本、欧盟和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的主要是由于这个中国产品比较便宜，所以从这个大宗消费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合算的。但是从未来长远来看，如果中国不加以改变的话，那么美国可以在一个没有中国大量商品的这种前提下，能够让美国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
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呢，中方的这次谈判团队面临的似乎是比过往要更加严峻的一个局势了。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直播聊天室里面的网友们对于刘鹤此行访美，他能不能够带回一些成果，或者对于未来的美中贸易谈判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结局。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继续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的看法。他说刘鹤来美称为赴鸿门宴，按照中国厚黑学来说，这是瞒天过海之计。一，习一尊的面子不能丢，但能捞回多少利益是多少。二，输赢都是美国的责任，无赖的手法。三，我是流氓，我怕谁，你不让我就是美国霸凌。四，什么许诺契约都是纸面的东西，不是对老共有约束力的，且美其名曰为中共哲学，学习一下吧。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网友是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川普总统光火一把梭哈，刘鹤到美国就是来接最后一张底牌的，在不可承受之重的内外压力之下，我们相信鼻头一直红通通的刘鹤必定带来好消息，否则又何必再来这一趟。所以我们乐观期待美中将签下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增加的关税也会取消，皆大欢喜。我们继续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网友邓新华，他的看法是持续的军费增加和军事技术现代化，世界不会有永远的和平。中方四面出击的外交政策，新要把中美两国带入新型现代化战争的漩涡。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下面这一位署名暮色月痕的网友说呢，刘鹤说了不算，最后搞不好还得背锅，这个差事当得有点窝囊。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呢，先来请教我们的恒河先生。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有关于美中贸易，那么在谈判现在的美国经济还有中国经济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那么刘鹤所面临的一个环境，那么其实呢，中国的官媒相较于前几天的沉默或者比较低调，在今天有不少的中国官媒都引述了这种非常强硬的说法，像刚刚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胡锡进说华盛顿要办鸿门宴，中国人要佩剑入席。那么另外呢，也有中国官媒引发这样的报道，说这个中美的贸易摩擦，愿谈则谈，要打便打，好像说要谈要打随你便，类似像这样的一种态度。我想请恒河先生跟我们谈谈，在这样的一种中国国内的氛围之下，刘鹤此行来到了美国，据说他不再带有习近平特使的头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责任太重大了，就是他来的话，就像刚才你谈到的，还有很多网友也谈到了，就是说他成败对他来说其实都没有特别大的意思，谈成了的话呢，这个不是他的
功劳，
功劳不是他的，谈不成的话呢，责任肯定是他的，在这种情况下呢， 不带这个习近平特使的头衔，可以使中共呢有一个回旋余地。再一个呢，谈不成的责任也这个习近平也不愿意承担。虽然他《南华早报》说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但是我想他是不会承担这个责任的。所以现在刘鹤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所以到这里来以后，那么中共现在喉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强硬的态度啊，这强硬态度跟网友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一出的时候，中国就全部封杀消息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不存在网友能够 post 这些消息或者是能够发表意见，除非是有意放的，所以这基本上是官方的态度。这官方态度呢，两个，如果能谈成，就是说回到原点，那么中方就是其实是明显赢了，明显赢了呢，就是说至少就没有输，这样的话呢，它可以解释成他们的强硬态度起作用了，就是美国软化了。如果说谈不成的话呢，那也是就是这个宣传呢，也可以使中国民众呢就相信中国虽然没有谈成，但是呢没有让步。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强硬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表现，就是说实际上是为了自己脱不了身找一个借口而已。我认为对于刘鹤来说的话呢，这个是一个，正因为是这个任务不可能完成，所以才把他的这个特使的头衔拿掉了。
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现在习近平态度很强硬啊，他就是说如果这次协议谈不成，那么将来呢，中国经济啊衰退啊糟糕，那个责任都是美国的。其实如果没有中美贸易战，中国的经济现在同样的在衰退，这是由于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倒行逆施所造成的。所以呢，他可以找一个大的替罪羊，如果只是找一个官员做替罪羊，没有说服力。他必须说是由于美国和西方世界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就像过去中共那个经济那么穷困，他说是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封锁，他没有说他自己没有搞这个市场化啊，没有让老百姓能够有更多的发展的机会，他反而说都是西方，包括朝鲜也是这么说的。朝鲜说这朝鲜之所以这么穷，就是因为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为首的西方对他进行封锁。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在找这样的一个借口，但如果要想谈成的话也确实不容易。你说什么叫谈成呢？就是说双方都签了协议，但是并不是说中方就把所有的那些结构性改革的要求都兑现，它实现不了。因为中国过去在 WTO 的时候就曾经答应过很多，到现在都没有实现，所以怎么可以指望他这一次答应的东西又真能实现呢？其实中共最大的一个秘诀就是拖，他觉得川普你是有任期制的，对吧？过不了多久，如果你不能够再度当选的话，你这个任期很快就结束了。而他自己呢，是可以无限期的这个统治下去。所以呢，他就在赌这个运气。如果要是讲你川普这一次没有能真正玩得转，那他就给你陪你拖到最后你拖不了，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反制的措施和反制的手段。
所以您认为不让刘鹤带着习近平特使这样的头衔来到美国参与这个可以说是第十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谈判，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有可能说如果刘鹤谈成了，就算达成了某些协议，那么回去以后仍然有可能以他并非习近平特使的身份所达成而将之推翻呢？
对，这次呢，因为关系重大，习近平不愿意给他授予尚方宝剑，就是说一切还是要习近平说了算。就是万一你刘鹤在那儿一时激动高兴跟人家达成了一个在习近平看来不妥当的协议的话，那到时候回来再推翻的很麻烦。所以呢，他这次不给他这样一个尚方宝剑，一切决定权还在习近平身上。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刘鹤他又有多少的授权能够来参与这次谈判？所以有很多人说这次谈判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的进展。
我的猜测就是习近平跟他说就是还是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就不翻盘，就像以前那样就好了，最多再加一点码，可能这个加码的幅度不会太大，这是习近平能够给出的最高的底牌，但实际上美方我相信可能不会满足于这样的一些底牌，可能还要要求更高。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嘉宾提出。下面这位署名叫西王的网友说，中共这次的贸易谈判与 WTO 入世协议三番五次不兑现及拖延承诺，如果美国政府还无法阻止，任由中共做强做大，对世界对文明都是未来巨大的灾难，希望美国政府一定要看清，不要再被蒙蔽了。 还有这位署名叫李小松的网友说，支持川普对中共增加关税。习近平以来倒行逆施，背离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对内打击百姓的言论自由，对外大撒币。川普政策可以打击习，推动党内改革派掌权，让中国往民主宪政方向发展，让老百姓有更大的自由。而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说，对中共而言，结构性改革允许西方来，就等于放弃了中共专制的立国之本，就算习想退也没法退。这位署名叫宋冰乙的网友他说，这次谈判美国代表团最好向刘鹤问一句话，那就是您的签字能代表习近平吗？那么这句话我想也是刚刚我们在跟两位嘉宾商谈的，这样就是到底刘鹤这一次他到底具有多大的授权，有多大的把握能够与美方来达成协议哦。那么我们继续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署名叫李琦的这位网友，他说，光说习错判美国也不够公平，美国对习也误判了，否则十轮谈判是旅游吗？这点倒是挺有意思的，我想请夏野良教授跟恒河先生都来谈谈您的看法，是不是能先请恒河先生来谈一谈，那么美国方面是不是也误判了，那么不了解中方会在最后关头来推翻原来达成的协议草案呢？
我觉得美方的谈判这个代表团啊，实际上是非常强大的，就是说不仅是在国际贸易谈判上有很多经验，而且对中共的认识也是美国历届政府当中最清醒的一个团队，包括川普总统在内。我觉得川普总统说一些好话呢，实际上是为了能够减少这个贸易谈判当中发生冲突的这个影响，是这个因素，而不见得是他真的就没有认清楚。但是呢，我确实有一点点，觉得奇怪的是，美方在这次之前这段时间的这个乐观的态度，这个是我觉得有点吃惊的，因为我确实没有看好这个谈判能够谈到这一步。当然了，最后5%，它比前面95%的这个难度加起来都要大，这是肯定的。但既然知道这一点的话，也没有必要这么乐观。当然，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了。所以我觉得美方可能不见得就是说真的是误判了习近平，因为这个事情是必须谈的。这个就是因为现在双方的这个经济贸易关系，虽然说这个对美国影响不大哈，但是说这个要脱钩的话还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所以至少要有一定的时间。我个人认为哈是有一定时间的，所以说在现在你必须谈，至少做到仁至义尽嘛，有理有利有节嘛，你也得谈。所以说，谈不是误判，谈不出结果来，其实也不是误判。误判的，就是中方误判美国，是认为怎么都想不到，这么多年行之有效的这种方式，突然之间就没有用了。就是你再做思想准备，也没有想到会没有用到这种程度，这正好说明了美方对中方没有特别大的误判。
嗯哼，谢谢梁教授，您的看法？
川普是一个商人，他有很丰富的商战经验，他有的时候会采取一种这个哄对方的这种手段，比如说夸赞对方啊，说我们关系多么多么好啊，这是哄孩子，想让孩子变得乖一点啊，这种方法。但是后来呢，他也会发现有的时候不奏效尤其呢，他跟中共打交道。他可能是他一生中很少领略过的中共的这些官员说一套做一套中国东方的这种谈判手腕他过去接触的并不是那么多，所以呢确实有误判的方面。他可能也是有的时候有点急于求成，很想就前一段时间他非常需要跟中国达成贸易谈判的这个协议来解救他的这个政治上的困局，大家还记得通俄门事件或者其他的一些事件。那么现在这些大的问题解决了，川普反倒没有那么迫切地说非得要跟你谈出一个什么结果，谈不出来的话也没问题，到底看看谁能扛得过谁其实我相信从经济上来讲，中国当然扛不过美国。
特朗普总统自己也曾经说过，其实如果美中贸易达不成协议，对美国其实还是有利的，所以我们也要看看后续的一些发展。我们继续再来看看直播聊天室里面的网友们的一些评论和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 Choi Chou Bang 的网友说呢，历史一再证明专制独裁者很难做出合乎逻辑和常识的判断，好大喜功、刚愎自用、自欺欺人、武断嚣张是他们的代言词。川普总统的策略是先礼后兵，习无论从智力 力、才干、阅历、城府都无法与川普抗衡，贸易战升级，中国的经济震荡无法改变。还有下面这位署名叫傻哥儿王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鸿门宴的赴宴者其实可以说是任人宰割的对象。中共的喉舌说刘是赴鸿门宴，那是不是间接的承认了自己是处于臣服的地位了呢？那么这是网友的看法。还有我们继续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署名叫 Suffering 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美国本来是很认真跟你中共好好的谈，但中共却是打开始就没想谈，能拖就拖，能骗就骗，就想看看是不是拖到天荒地老，但川普已经给过宽限期，根本不吃这伎俩，想玩川普就直接跟你玩大的，玩狠的，直接加关税。刘鹤此去再不真诚，恐怕就再也不用谈，直接全面加税。还有下面这位署名叫张小 Q 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此次刘鹤赴美没有任何可以谈判的，也不需要再谈判了，也根本无从谈起，完全是出于礼节性的，仅有象征意义的一次短暂访问，绝不会有任何成果，中美谈判到此为止了，中美两国没有任何可能再达成和签署协议了。另外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Momo Kiki 的网友，他说，假如共产党只是在国内不断的改善，试图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好，你可以客观去评价，假如共产党让人民一直生活在苦难中，还要跑去国际输出共产信仰，那就要坚决抵制。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那么我想请恒河先生继续来看看我们刚刚这位网友啊，这个张小 Q 先生，他也说，他说已经无从谈起，那么也不需要再谈了，中美之间的谈判就到此为止了。那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十一轮之后还有可能有十二轮的谈判吗？
我倒是觉得还可能继续还会谈下去，但是呢不会时间太久，因为从这次川普的反应来看和他的一贯做法的话，他是不会再宽延，不会再宽延时间，至少不会再就是很大幅度的宽延时间。这就是这个中美目前谈判的时候美国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和以往政府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它不是让这个谈判能够无限制的谈下去，而是每过一个阶段就要施加新的压力，每过一个阶段就是施加一个新的压力，这对中共的一个拖的战术、拖延战术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对应措施。所以说不可能无限制的拖下去，也不可能说谈到2020年像川普总统说的他指望别人上台，不可能让他这样，所以这个压力只会不断的增加。从中国现在目前的情况来说的话呢，只要他不想真正回到闭关锁国，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太多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是来自跟西方的做生意，而不是来自于中国自己的发展。所以说要完全回去是不可能的，只要他不想完全回到闭关锁国的话，那么他一定要谈出一个结果来，哪怕再做让步他也得做谈出一个结果来，至于说将来执行不执行他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回不到加入世贸的时候了，加入世贸全世界不知道他会赖账，现在是就盯着他赖账来的，所以这次要他改的都是让他不能赖账的东西。因此我觉得继续谈和将来达成一个协议的希望还是有的，因为双方可能都需要有这么一个协议。对美国来说的话，最佳的状态是脱钩，至少在目前中共这种体制下，你只能跟他脱钩，但是这也需要时间，所以目前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这个愿望。
嗯哼，夏教授，您的看法呢？达成协议真的是美中双边的一种共识吗？那么未来还有没有可能谈判？另外就是我们知道，美国联邦代表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在昨天发布了这个所谓的联邦公告，正式的公告，从明天美东时间星期五的第一分钟开始，就提高中国20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的关税。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您觉得这次两天这个比以往预期的还要短的这一次的美中第十一轮谈判，可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什么样的一种结局呢？
首先，中美两国从这个谈判地位来讲，谁强势谁弱势，从主动权上来讲，在谁手中，这个很清楚了。那么过去美国在最近200多年尤其是二战以后的这么多年里边，在没有中共的情况下，美国依然发展得很好，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发动机。中国呢，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和善善循循善诱， 那么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进步，也不会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这样的一些经济上的成果。所以呢，这个方面可以看出谁不能有谁。如果要讲硬打下去的话，对谁不利，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次呢，美方应该说是以静制动，就是说我看你有什么花招，已经你前面的花招我都看到过了，我现在这个牌子已经举起来了，红牌已经举起来了，你要是再不听话，那就给你罚下去了啊，或者讲以后就不跟你再谈了。所以这次呢，中国呢就像是要交卷的小学生了。你得好好的把这个功课准备准备，到底能不能让这个他感到满意啊，达成这样的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如果这点达不到的话，恐怕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边都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呢，这次呢是一个非常关键机会。我个人呢当然希望能够达成协议，但是我认为要达成协议的话，那就意味着中国习近平要做出很大的让步，而这一点呢又是习近平这样的人的他的知识视野和个性包括他的整个的这个成长的经历，他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种高瞻远瞩的这种所以我就对此保持一个悲观的态度。我说很难达成好的协议但是也不排除中方呢肯定先答应下来，就是说你不管提多高的要求我都先答应下来，至于我以后做不做到那是另外一回事。过去好像当年加入 WTO 的时候当时争取加入 WTO 朱镕基就说过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到时候怎么做还在于我们。那么这一点是不是习近平又想玩这套花招，不知道。
我们最后还剩下一点时间，我想再来看看几位网友的评论呢。下面这一位署名叫灯火西时的网友说，刘鹤这次必须去，不去就代表和美国直接翻脸摊牌，这是内外交困的中共无法承受的。另外这位署名叫贺宁的网友他说，贸易战打起来权贵才不会受影响，韭菜想割就割，韭菜有意见煽起爱国行动，什么矛盾问题都没有了。还有这位署名叫秦谁的这位网友说，我就想知道对我们老百姓有什么严重的影响。我想节目最后还剩下大约两分钟时间，我是不是能请两位嘉宾大约三十秒左右时间来回答我们这位网友的评论呢？先请恒河先生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在这一次谈判前夕也传出了中国开始要对这些粮仓来进行检查，是否是要为美中贸易战之后可能的一些后果来预做准备。那么这位网友特别想知道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三十秒时间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如果贸易战能够按照美国的要求达成协议的话，对中国老百姓肯定是有好处的。过去这四十年中国老百姓所得到的好处实际上就是部分的改革开放和部分的松绑，让中国人的创造力发展起来了，虽然权贵拿走大部分，老百姓还能拿到一点。如果说协议达不成的话，倒霉的是中国的老百姓，因为中共权贵是不愿意吃亏的，所以最后吃亏的还是中国老百姓。
好的，那么我想请夏叶良教授同样大约三十秒到四十五秒时间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啊，因为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 WTO 以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如果现在回到那种闭关锁国，虽然不是讲百分之百，而是大幅度的倒退的话，一定会在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比如说拿猪肉来说，现在中国的猪瘟那么严重如果美国不向中国出口大量的猪肉，西方国家不给中国大量的出口的话，那么对中国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猪肉可以带动食品、副食品很多几十种产品的这个全面涨价，包括服务业和运输业的涨价。所以现在情况就包括粮库吃紧，都说明中国实际上这种经济危机、社会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今晚参与节目现场的讨论的两位嘉宾，在现场的夏叶良教授，还有在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讨论的恒河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感谢各位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要和您继续来探讨美中的贸易战升级是如何来挑战习近平的执政能力与地位的。欢迎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